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随时发正念。每个大法弟子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是责无旁贷的。我悟到的是，除集体发正念外，在大陆我们作为个体也可以随时随地有机会就发正念。如我们乘坐公交车或到公共场所购物、聚会、访友等等，凡有人群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发正念，清除他们思想中的邪党文化毒素。今后收到大法真相资料、九评真相资料都能接受，明白真相，退出邪党，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未来。甚至我们走在路上也可以发正念，清除路过的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及邪党文化毒素。如在路上遇到警察及保安人员，我们可以近距离发正念，铲除其背后的邪灵、烂鬼、黑手的操控，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不要对大法犯罪，向当地派出所、宗治委、居委可以近距离发正念。举几个事例。一次我想去购物，刚出门口，看见离我相隔不到30米远有一民警站在街中间，面对发廊，我立即向他发正念，铲除其前后的邪灵、烂鬼及邪恶因素。你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不要为邪党卖命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还有2步到他面前，他却突然180度转向，背对着我。我感觉到是邪恶在害怕，不敢面对大法弟子。二，有一次我去公园，边走边发正念，给路过世人留下慈悲善念，清除他们思想中邪党文化毒素，不要跟邪党走向末路。我知道这公园有个地方有一群人唱所谓革命歌曲，我发出正念，你们不要唱歌颂邪党的歌曲。我在那儿站了好几分钟，结果真的没唱那些歌曲，唱了几首50-60年代的民族歌曲。三，又有一次，我丈夫与一些朋友去卡拉 OK， 我叫他不要唱邪党的歌曲，我知道他们集中的时间和地点，我在这个时间发出正念，所有点唱邪党的歌曲都打不出影碟。他回来后我问其情况，他说卡拉 OK 不成，十几人去了别处喝下午茶。从以上的例子证实，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是可以制约于常人的。当然这威力来源于大法，随时发正念是很方便的，也不存在不安全的因素，大陆的每位大法弟子完全可以做得到的，只是用心多少而已。威力是很大的，聚之成形，散之为力，每个粒子发出的正念连成一片，就形成更大范围的正念之场，加上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邪恶、黑手、烂鬼、邪灵真是在劫难逃，解体在即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能破开常人迷的是大法》。前段时间讲真相时出现一个状态，当我给世人讲真相时，不但没有把人给劝相信了，还让有些人产生了反感。有些人还说，觉得好就在家练吧，讲了也没人信你。听到这些，心里有些委屈难过，也自己反思，哪里出了问题呢？难道真的是这些人不可救了吗？有一天我练功时，突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海中。师父讲，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，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，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，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，超过大法了，我说你就已经开始往下掉了，就危险了，就越来越不行了，转法轮。师父的法使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越来越不行了的问题在这儿了，就是因为在邪恶疯狂迫害的这些年里，自己也做了一些正视法的事，在本地也算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，也时不时的能听到一些表扬话，在不知不觉中后天形成的人的自满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显示自己的人心，自以为是等一些执着欲望被加大加重，从而不自觉地证实自己的执着心更是悄然而生。这些不好的因素在与同修接触和讲真相中更是显露无疑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老是看不上别人，爱找同修的不足，爱强调自我正确，讲真相时总是在讲我这件事是这么做的，那件事我又做得如何，讲来讲去都离不开自己做的那件事。有时讲的时间一长就情绪激动，说话口气强硬，就有一种你看我这个人这么行，你得听我的吧，就想能把对方改变就好了，如果对方夸我一句，我心里真的很舒服，对方不相信，脸色不好看，我就不舒服，有时还有些灰心丧气了。其实这不就是人的状态吗？这样的心态能救人吗？能救得了人吗？正是因为自己平时没有注重修好自己，所以才没能更好地做好讲真相救世人的大事。今天我无论做得如何好，这不是都来源于大法吗？不都是师父赋予我的吗？没有宏大的佛法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和我面对的讲真相要救度的那个常人不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我清醒地知道，真正度人的是法，能破开常人迷的是大法。我们做的只是我们分内的事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也只有真正的做好我们该做的，才不愧于师尊赋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我还悟到一点，是修好自己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。最近这里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，一位因坚持修炼大法不配合邪恶的大法弟子被单位开除公职，与此同时该单位对其他大法弟子进行迫害，竟然制定不允许修炼人之间来往，甚至连说话也不允许的邪恶制度，并且以大法弟子家人的工作经济相威胁，强迫大法弟子签字认可。迫害发生了，有的同修说，同修被迫害主要是他自己有问题，我们也帮助发过正念了，没有起作用。言语中流露着人的无可奈何、无能为力的消极因素。也有的同修一味地抱怨，说某某人太邪恶了，完全把这当成了人与人的迫害。还有的同修认为这里的人不可救度了，以后别给他们讲真相了。更有的同修选择了向邪恶妥协。在正法已经走到最后，邪恶被清除得越来越少的形势下，发生这样的迫害真的令人痛心。同时同修们出现的状态更是令人忧心。痛心的是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整体提高上来，还没有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。忧心的是我们的人心人念。我觉得每一个听到、看到、触及到的同修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。这里发生的迫害能和自己没有关系吗？ 遭受迫害几年来，大家三件事也在做，也在修，可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是达不到法的标准呢？怎么一遇到问题就没有正念了呢？我个人悟到，根本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修自己，没有把修自己和三件事融为一体，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标准去做。我们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，我们应该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才行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基点没有摆正，才导致了这些本不该发生的迫害形式的出现。甚至到目前为止，有的同修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还是满足于自己只要三件事都做了就算修好了的状态，自己把做好三件事已经流于常人做事的一种状态了，却没有意识到。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中讲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一想自己。我悟到，我们真的不能把认识到不足只挂在嘴上，而是必须彻底的把不足去掉，才算是真正的在修自己。也只有这样去做，才能算是一个大法弟子，也才能真正的做好三件事。如果我们把做事的基点摆正了，人心也归正了，真的把自己融在法中了，那么大法的威力就会体现出来，一切干扰人、抑制人、控制人行恶的邪恶因素就会自灭。希望同修和我一样，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让我们就从修好自己开始，彻底解体这里的邪恶因素，把我们这里的环境正过来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突破不爱学转法轮的障碍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深入，对法理的认识越来越清，明确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积极地做着三件事，特别热衷于讲真相及做资料点的事。一次在公交车上看转法轮，被强行拘留洗脑达半年之久。虽说在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，对邪恶的610的各种转化及威逼能坦然不动，主动讲清真相反迫害，但对为什么会遭此磨难不知其解。直到闯出魔窟一段时间以后，在同修的启发下，我终于明白了磨难的原因。用人心做大法的事，用人心学法，分不清什么是正念，什么是人的正义与刚强。不是在法上认识法，而是长期执着于人心对大法的感情，利用外界的正法弘誓，助长自我的名利及显示心。看到这些，我无地自容，无言面对师尊与大法。修了那么长时间，竟还没有摸着修炼的边，还自认为修得挺精进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对师父一再强调的学法的重要性没有真正理解，只是知道不能做到。学法，特别是学转法轮，干扰意志很大，要想集中精力读一段法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无奈之下，我曾抄写过两遍转法轮，抄写时脑子木木的，抄一句甚至要看好几遍，抄完了印象也不深，状态没有多大的改变，也没有把它当作强大的思想业去排除，而是放任了。长期以来只愿学师父的新讲法，不爱学转法轮，因学法跟不上，虽说自修炼以后感到整个身心都用在修炼上，但也是用人心在学法，而不是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去人心。现在我才认识到，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，执着于大法符合自己的人生追求。这个执着隐藏的是那样深，让我修炼那么多年还意识不到它的障碍，因缺乏来自法中的正念而被它肆意干扰着，所以感到学法练功很苦。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，
从小就喜欢仰望星空，听神话故事，长大了喜欢思考人生的真谛，在遇到大法时感到大法符合自己的追求，就这样走入了大法中。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使我家很多人都相继得法，学法、练功、交流、弘法，日子过得很是欢心，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。1999年7月，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开始后，人心遭到有生以来最猛烈的撞击，失与得的反复比较、权衡，乃至于生与死的抉择，经过3个多月的痛苦斗争，我于1999年11月11日毅然决然地去北京中央信访办为法轮功上访，结果被协党非法遣返、拘留，单位长期监控，处于对政府行为的不解、对大法及师父感性大于理性的认识，有冤无处诉。那日子真是度日如年，茶饭不思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忘记了四季的交替，只觉得不能坐视不语。于是与同修一起避开单位及家庭的监控，徒步再一次进京上访。那已经是2000年正月24日了。一路上，就像那云游的专修弟子，风餐露宿，3次遇到了同修，互相交流了对当时修炼的认识。那么巧合的相遇，使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到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一路上冷眼看红尘，也去掉了不少常人心。可惜只走了11天，才走了路程的一半，就被恶警拦住了，又是被非法遣返、关押和监控。在那群魔乱舞的日子里，虽说大法已深深地扎根于心中，但对大法的认识更多的是人的认识，人对大法的感情，在好多问题中法理不清。再加上迫害发生后，长时间忽视学法练功，忘了学法实修，只抱着对大法的感情不放，从而迷惑不解，执着越重，学法越不静心，人心繁重，无法破迷，就随着自己的执着去认识大法，结果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，学人不学法，明知自己的好多言行不符合法的要求，还极力从法中找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执着，和法扭着的劲儿越来越大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对头，自己就像那无知的顽童，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。直到读了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，犹如当头一棒，猛然觉醒，彻底反思自己的所思所想，修炼中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强烈的严重障碍我得法的后天形成的自我，也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。近期以来，我彻底认清了阻碍我同化法的后天形成的顽固的自我，清醒地去正视它，清除它。为此我开始背转法轮，感觉到间隔自己融于法中的那些杂念是那样多，那样顽固干扰最大的时候，就一句一句地背，无论进度多慢，绝不放弃。就这样，2遍背完了，开始背3遍了，我终于突破了不爱学转法轮的障碍，体会到学法的愉悦，融于法中的无我。以前的思维好用人心去认识法，把对大法的感情误认为是对大法的坚信，把人的刚强误认为是正念，而不知只有来自法中的念头才是正念。学会了修炼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周围的环境也很快发生了改善，所到之处也初步体现出佛光普照、理义圆明，3件事做得也更纯净。我反复思考自己修炼中为什么感到用力不少，可修的还是那么差劲呢？学法的障碍为什么会如此之大？总结了几点：一，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修炼的含义，和周围的同修比，认为自己文化水平高，理解法快，固守着这点名长期不放，没有意识到人对表面文字的理解很可能障碍认识法的内涵。 二，每当看到师父讲法中讲到的有关问题，首先对自己说，这些我做到了或基本做到了，不是说我，而不是对照自己找出不足的地方，力争做好。三，自我太强，我自当头，没有形成大法修炼者的思维，凡事先考虑别人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哪怕一件小事。这样一来，虽说跟着正法的进程一步步走过来了，可是基点不对，这就使原本那么神圣的事情没有那么神圣，甚至造成不少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师尊教诲我们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出自《精进要旨》警言。我悟道，只有融于法中，去掉自我，才能担当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救度众生，心慈意猛，精进不停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新西兰南岛法轮大法学员小慧的文章，最难放下的是人心。修了这些年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可是回首自问，自己已经完全放下常人心了吗？自己能时时事事都站在法的基点上修自己吗？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标准太高了，那是已经接近圆满的状态呀。放下常人心就是神，放不下常人心就是人。有的人明知是执着，却不想放弃，或顾于情面，或为了利益，或求得安逸。拿我自己来说吧，当我做错事时，叫我在大庭广众下承认自己错了，总有点不自在，还常找借口掩饰自己的过错，这是情。当我看到自己因为睡眠太少而出现青眼圈时，就将两小时的练功减到一小时而提前睡觉，这是求安逸。其实这些都是强烈的人心，是对人的欲望和执着。作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怎么会因睡眠太少而出现青眼圈呢？这也反映出我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。我将如何面对这些呢？多学法，加强正念，越是难我就越要这样做。我爱面子，我今天就将自己爱面子的心曝光。现在虽然已是下半夜2:40，我也要将法会的交流文章写完，我不能等明天。我不再固守自己的观念，不再有这些框框，我将要从人中走出来了。我是师父的弟子。另外一种情况，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有时候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的，有时候甚至别人指出都不承认的。矛盾已经很严重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主要原因是不向内找，不向内修自己。学法时多数都是在为别人学的，经常会出现这段法是针对某某某某同修讲的，感到有时候师父讲到的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自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总有自己比别人好的念头，认为自己不在问题之中。比如说师父说到炒股问题，我前三次学法都认为自己从没有炒股，我不在其中。可是最近我再读这段法，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，心简直被他提上来扯下去，你怎么修炼？选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。这一句不就是在说我吗？我平时不就经常会被各种心提上来扯下去吗？我做到金刚不动了吗？我做的最不好的地方是当别人骂大法时，我那个心就像沸水一样翻滚，哪里还有慈悲的语气和智慧的道理呢？别人就越骂越来劲儿，我哪里在救度众生？分明是在往下推众生啊。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还讲到，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，谁也不能说，一说就炸，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，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，一说就不高兴， 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。一开始我也认为我涵养好能忍，这个法不是说我，是说某某呢。可是回过头来再一想，我只不过是能忍而已呀。然而我的心却早远离了，只是强压着不表现出来，这是修炼者之忍吗？我认为我存在的问题是用人的观念认识法。比如说我们在读到某一段法时觉得，哎呀，师父讲得真好，这句话简直太对了。仔细想想，我们为什么觉得这句话那么好呢？而对别的段落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呢？为什么在读转法轮时容易走神呢？是因为我在用我的观念在学法，是我生生世世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在想问题，这就导致我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，长期执着的人心没有去。在与同修交流时也有这种情况，在交流体会时，我认可的内容我就认真听，产生了共鸣，觉得同修悟得真好，有道理。而他讲的另外一些我不太认可的，或者我没有体悟过、领悟过的东西，我的思想就走神儿，就去想别的东西或者转移话题。思维的习惯就在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却不是自己，它是观念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改变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有意无意地掩藏自己的执着的时候，这个角落就是我们不敢、不想、也不愿意面对的死角。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用最纯净的本性去学法，那又如何修心性，从而达到本质的变化呢？这就是我们不能完全站在法上认识法，不能体悟到法的每一个字的背后的神圣内涵，有时甚至还曲解法的根本原因。总之，每个人都可能在自己心中固守着一个别人不能碰的领地，只要触及到那个心就沸腾起来，无论表不表现出来，都是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。因此我建议所有还处于各种各样磨难之中的，或者在各种困惑之中不能完全信师信法的，就对照法找找自己的放不下的人心，挖一挖那个执着的根吧。到底悟在哪里了？三件事都用心做了吗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其标准是高于一般修炼者的，哪件事没做好都很难悟上来。让我们一起走出人来吧，不再给正法拖后腿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营救姐姐回家。2006年8月29日，我正在单位上班，突然接到妹妹电话，说姐姐中午在家被610恶警绑架了。撂下电话，我急忙到单位领导那儿请假，这次出奇的顺利，单位领导没太过分追问，就给了我5天假。第二天早晨离上火车时，我给妹妹打了电话，妹妹在电话里说，二姐你别回来了，昨天大姐已被关到拘留所了，签了15天，到时候就放了。我说别听他们的，我已经上车了。下午到了姐姐家，妹妹和母亲讲了姐姐被绑架的详细情况，恶警骗开了姐姐家的门，3-4个人进屋就乱翻，强行绑架姐姐上警车，姐姐不配合，他们就连踢带踹的打姐姐，鞋都打丢了。姐姐喊法轮大法好，恶警就用胶带把姐姐的嘴粘上，姐姐差点窒息，就这样把姐姐带走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和母亲、妹妹、妹夫等家人一起去拘留所看姐姐，姐姐正在绝食，被警察打得青的脸还没有消肿，脸色也不好，我们从法理上鼓励他，叫他坚定正念。回到家，我和母亲持续高密度地给姐姐发正念，连续发了3-4天。我与母亲悟道，不能只发正念，神那面做了，人这面也得做，应该把迫害真相做成粘贴，大量贴出去，把迫害事实曝光，叫民众了解迫害真相，解体邪恶，把姐姐营救回来，同时也救度更多的众生。 下午母亲出去找人做粘贴，我在家继续发正念。这时我想到，每次别的同修被抓，我们都鼓励家人去要，今天试到自己头上，方感到说别人的时候容易，轮到自己竟是如此的难。各种观念、执着、怕心都出来了，阻碍着、交织着。这时才理解，被抓同修的家属、亲人承受的磨难也是很大的。那时我们只是一味地要求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做，他们是否有正念，他们是否配合等等，却从没发自内心的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。那时候虽说表面上是为同修好，实质上隐藏的却是一颗多么自私的心呐！今天面对陷入囹圄中的姐姐，内心的感触非常的深刻，对照以往的自私，我感到非常的惭愧，距离法理中要求无私无我的境界差距太大了。晚上我和母亲带了一兜子的粘贴出去贴，走到一条大街上，我正在专心地用手往上贴的时候，突然一股气流冲过来，我下意识地侧头一看，一辆警车停在我身后。这时母亲也看到了这辆警车，我们几乎同时伸出手，不约而同地挽在一起。我们镇定自若，不慌不忙地往前走，警车跟在我们身后，徐徐地开了一会儿，然后开走了。我和母亲拐到街对面继续贴。那个晚上，我们从城北贴到城南，贴到城西，几乎贴遍了半个城，没有了怕，没有了累，心底纯净舒畅美妙，心怀慈悲。夜色是那样的宁静，仿佛一切都静止了。我和母亲被慈悲圆融的场包围着，感到师父就在身边。从晚上7点发完正念出去，贴到近11点，直到把所有的粘贴都贴完了才回家。到家后才发现，我的脚趾磨出了血，把袜子都浸透了。当时光顾着贴粘贴，竟毫无感觉。由于我们在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揭露迫害的真相粘贴，大量的解体了邪恶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接到了姐姐从拘留所打来的电话，说她心慌的厉害，难受的不行。放下电话，我们立刻决定马上去要人。妹妹给不修炼的哥哥、嫂子、妹夫打电话，他们都赶了回来。我们大家立刻赶到拘留所，姐姐的脸因为发烧变得通红，摇摇晃晃的，脉搏也摸不清了。我们要求拘留所放人，拘留所的警察说他们也不管，得去找610要人。从拘留所回来，哥哥看到姐姐那个难受的状态，怕有生命危险，有点急躁，对我和妹妹大喊大叫。哥哥和嫂子找常人商量去了，我和妹妹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四处找人，联系610的，寻求营救姐姐的办法。天下着瓢泼大雨，冒着白烟，直冲我们而来，灌得我和妹妹睁不开眼睛，喘气都很困难。我和妹妹都意识到，这是邪恶在干扰，阻挡着我们营救姐姐回家。可是邪恶怎能阻挡得了大法弟子呢？街上没有一个行人，我和妹妹穿着雨衣，顶着大雨前行，雨水把衣服鞋子都灌透了，可是我们的内心却坚定无比。我们回到哥哥家，哥哥嫂子说要请律师告610的恶警，母亲、我和妹妹觉得应该尽快先要人。哥哥很急躁，仍旧大喊大叫。我让母亲回去发正念，然后拉着妹妹、嫂子、妹夫直接去找610的人。由于是星期天，整个公安分局大楼除了几个值班人员外，一个610的人也不在。今天我也到假了，我只好拿出手机给单位领导打电话，想续几天假。可是任我怎样请求，单位领导都不答应，要我立即回去上班，说周一必须在岗，怕我不回去，单位领导又给我丈夫打电话催我。可是这边还没找着人，姐姐的事没有着落，我怎能半途而回呢？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，邪恶已经受不了了，催我回去。关键时刻，正的力量一撤，邪恶不就猖獗了吗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所以我必须得坚持住，说什么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去。丈夫知道我不回去了，挺理解我，也没说什么。我更坚定了信心，不被干扰，和妹妹继续通过多种渠道找610的人。 我和妹妹好不容易找到了610一个恶警妻子的电话，电话打过去，她妻子说跟她丈夫说说，过10分钟让我们再打过去。10分钟后，妹妹把电话打了过去，接电话的是那个恶警，她态度恶劣，暴跳如雷，叫喊着，怎么就不行了，活蹦乱跳的呢？我们让她过来看看，她说什么也不肯来，并追问是谁把她妻子的手机号告诉了我们。恶警的蛮横并没有打消我们营救姐姐的正念，我们决定回拘留所继续要人。我们回到了拘留所，一看还是刚才那个警察值班，我们便和这个警察讲明道理，对他说，人都这样了，脉搏都摸不到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向上反映呢？人如要在你们这儿有什么事，你们不也担责任吗？你应该如实反映。大法弟子的话是有能量的，这位警察听后马上就给610的人打电话，借给我姐手机打电话的那个人这时恰好从我们面前路过，我们马上跟他说，一会儿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一定要把我姐姐的情况如实反映，他马上答应了。这时我哥哥来了，继续商量，警察再给610的人打电话，前后打了3次，610的一个女头目领着一个恶警赶来，看到我姐姐情况特别严重，就向当班警察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又到里面找了犯人了解，正好找到刚才出来借给我姐手机的那位好心人。女恶警从里面出来后，二话没说，拿起单子就签了。就这样，我姐姐被无条件释放。我和妹妹把姐姐背回家，放下姐姐，我片刻没停，马上奔火车站，半夜11:40回到了家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一，我正常到岗上班。营救姐姐前后共5天半的时间，从中见证了大法的圆融和超常。从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，积极营救姐姐绝不是常人的亲情，而是在营救同修，营救大法弟子，是在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，是在解体邪恶。同时悟到，我们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对邪恶的曝光一定要及时准确，揭露迫害的真相粘贴或传单散发的一定要广，发正念一定要持续集中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营救同修的每一步都要心性到位。让我们每个同修都参与进来，作证做好营救同修这件事，整体破除旧势力的劳教所、看守所、监狱、洗脑班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，彻底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对男女婚姻问题的再认识。我是一位未婚的大法弟子，在男女婚姻问题上走过弯路，也有过困惑。通过近期的学法修炼，并结合一些了解到的事例，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有了清醒理智的认识。其实，关于男女婚姻问题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和其他讲法中都告诉我们，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。我们年轻人还是要组织家庭的，所以我们在日常修炼中不能走任何极端，不要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任何障碍。而且我们留下的是未来人成神之路，大法开在常人中，大法直指人心。在这里想谈的是，在正法时期，尤其是一直独身的大龄男女同修，包括一些参与资料点的同修，应如何对待这一严肃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在正法修炼的伟大时期，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，还是只顾符合常人？在干扰面前，是正念闯关，还是为情所困？在选择面前，是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还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？由于每个弟子的心性标准不同，身上所带的物质不同，执着心的大小不同，基点不同，所处的环境不同，旧势力的干扰不同， 师父给每个人安排的修炼路不同，所遇到的关不同，选择也不同，等等原因，所以出现的情况和状态也不尽相同，是十分复杂的。因为在大陆各地都有许多未婚的大法弟子，包括一直独身的大法弟子，在宽松的环境下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和不解下，在情欲和人心的冲撞下，在世俗的诱惑下，还有在心如止水、纯净如玉的境界下，此时此刻，对男女婚姻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和选择。有的面对自身和外在的干扰，心正念正，走出死关；有的人心泛起，两情相悦，那就成家罢了；有的没有太多所想，顺其自然，正常结婚，圆融了大法；有的无欲无求，结婚与否已不在其中。无论怎样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一个正法正觉的大法徒，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对待这一切，走好走正修炼路上的每一步，珍惜所剩不多的正法机缘和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完成我们助师世间行的宏誓大愿，铸就那永恒的威德与辉煌。通过下面几个事例，让我们体悟一下。前一阶段，在网上看到，某地区的一协调人和一位女同修被邪恶绑架。据悉，该协调人的妻子几年前被迫害致死，他们有一个小孩。该协调人一直被当地邪恶非法通缉，被迫流离失所。后来，她和一位丈夫被迫害致死的女同修在一起参与正实法工作。郎才女貌，日久生情，互相爱慕，最后走在了一起。关于他们的被迫害，不但是我，许多接触过他们的同修都感到震惊和意外。因为这个协调人在同修中被公认为修得好，法理清，正念足，而且在他们地区特别有影响，在其他他经常去协调交流的县市也有一定的影响。该男同修曾在某臭名昭著的劳教所，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闯出魔窟，被无条件释放。他虽然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下走了过来，但却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放松了自己的正念，以致被邪恶钻了心性的空子，抓到了迫害的把柄。现在两人仍被非法关押迫害。虽然他们被迫害的表象不同，或还有其他因素，但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。最近接触了是夫妻的两位男女同修，都是大龄，是后来结合在一起的。当时女同修因为被非法劳教，丈夫与其离了婚，男同修一直是单身。因为在99年720前后修的都比较精进，且各自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，互相之间也都比较倾慕，接触之后就像找到了知己一样，产生了在一起成家的愿望。对于他们之间的结合，在当地同修中也有很大争议，甚至外地协调人也多次找到这两位同修交流，主要是怕他们由此陷于情中，迷于欲中，不能更好的精进。但由于他们都动了心，互相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好感，最后还是结婚了。由于人心的驱使，各种执着心的羁绊，男同修放松了精进的意志，加之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和隔阂，使男同修长期不在修炼的状态，并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和非法劳教。现在该男同修已出来了，但也是状态不佳，人心繁重，正念不足，跟不上正法进程。在这里的农村，还有一对后结婚的大龄男女同修，现在有了一个孩子。据同修讲，他们的状态都不是很好，还不如环境比较紧张的前几年。每天围着孩子，心几乎都用在了这个家上，二人没有担当起自己救度众生的大任。据悉，还有外地两位资料点的男女同修，因长期在一起，最后发展到结婚的地步。 因为执着和人心没有堂堂正正地走过来，至今心性跟不上来，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和标准，互相之间真的让人感到情意绵绵，难分难舍。通过以上几个事例，我想无论是对已婚的大法弟子，还是对于一直未婚的独身的大龄男女同修，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。包括在资料点的男女单身同修，尤其是个人在情和色欲心这方面比较重的，或者对未来对婚姻有着美好憧憬和向往，根本执着没有去掉的，或者在这方面走过弯路的，一定要时时警醒自己，严肃对待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放松了自己。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严肃地教诲我们，你们别忘了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，你们是来证实法的，修炼苦，证实大法中邪恶更邪恶呀，能走过来的就一定是众生之王。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任何走不正的路都是危险的，都是坎坷。前面提到的那个协调人，在邪恶面前没有妥协，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却摔了个大跟头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，记住这血的教训，将自己时时融于法中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了却人心，不断归正自己，同化大法。无论是一言一行，还是一思一念，都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随着正法进程的突飞猛进，正法之事已触及到最表面、最本质。虽然邪恶因素已少之又少，但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而且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、越严格。尤其在高层次上，不要说有什么不好的作为，一动妄念就已不在那个境界了，更何况另外空间的邪恶还在虎视眈眈。在此特别提醒一下在资料点工作的男女单身同修，千万不要在男女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犯错误。在大陆各地有些资料点被破坏，同修被邪恶绑架和迫害，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在这方面没有走正才造成的。这是邪恶实施迫害的最大借口，也是修炼人的大漏，生死大关。所以我们应时刻本着对自己负责，对整体负责，对众生负责，对大法负责的态度，珍惜最后的正法机缘，走正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污点，甚至是毁于一旦。现在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我们不能执着时间，但也不能在最后关头产生任何常人心，降低了在法上对我们自己的要求。最后，请允许我恭引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。断，修不难，心难去，几多执着何时断，都知苦海总无岸，意不坚，观似山咋出凡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修口与修心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提出修口问题，修炼人要修口，这是法，也是师父在大法中对弟子提出诸多要求之一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修炼过程中必须按照法的标准，事事衡量自己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们每当遇到一些问题时，有同修就说自己没修口，或修口修得不好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孤立的、单一的看问题。其实修口与修心是不能截然分开的。一个心性很高的人，他的口也一定会修得好， 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他会把握得很好。有的人该说的，不该说的，不分场合，不分对象，不计后果，甚至有时把自己猜测的、想象的、道听途说的，一股脑的全说出来了。这样的人就不能说是心性高的人，因为他没有修口，或者说口修得不好。有的人总想探听一些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，特别是大陆邪恶仍在行恶的环境中，尽管我们修炼是没有任何秘密，但我们任何事在行动之前是不能公开的，特别是我们的资料点，这是我们重点保护的要地。保护好资料点是每个同修的责任，那就更不能随便经常议论、寻找，甚至猜测谁谁在干什么、干什么。甚至有的人刺探式的用一种激将法让别人说出自己的所为，那就更不应该了。也有的同修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到处张扬，甚至电话中急不可待地告诉对方别出来了，就在家中待着。当然同修间善意的互相提醒是必要的，但以什么心态、什么方式、站在什么基点上传递这一信息，这是关键的。这句话出口之后有什么后果，有时候一个传一个，影响多少人，耽误多大的事，我们考虑过吗？还有的同修热衷传一些常人都能辨别出来是不实的话，什么军队要接管了，三退要结束了，显得很为别人着急的样子，见同修就讲，好像三年早知道，谁也没有自己的消息灵通。在传此类事的时候，不知道想没想到自己还是一名大法弟子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信师信法是最主要的，平时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就得用法来衡量，不能干扰同修的修炼，更不能在社会上造成任何负面影响。这些事为什么叫我听到了，我也向内找了找自己。我以前也对一些传闻消息比较感兴趣，爱说长论短发表自己的一些所谓见解。从去年开始背法后，突然有一天觉得这些都不想听，更不该说了，尤其在自己的脑中不能再给其市场，不给其留一点缝隙。如果同修说到自己这里来，就应该用法衡量，和同修一起在法上切磋，共同在法上提高上来。作为修炼的人，头脑中应该装的是大法，真正做到师父在红云中要求我们的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。同修之间多在法上交流，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，切磋如何过好关，提高心性。我们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，什么心都得放下，听到什么都不动心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告诫众弟子，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，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，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。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，一定与修炼有关系，与你提高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要在修炼的路上修去一切人心，凡是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的都应该视为严重干扰，都要用正念排斥。当我们把心思用在学法背法上，放在做好三件事上，放在救度众生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性达到共同提高、共同精进时，我们修口也就会修得很好了。
各位听众，在节目的最后，请听一历史故事：神助悔过人。这里讲两则神佛大慈大悲又助悔过人的故事。明祥记中写了一个名叫薛孤逊的人，他担任的职务是行军曹仓。唐代贞观二十年，即公元644年，他随军征讨龟兹国，在该国一座神庙里，他把那里佛像上的黄金都刮了下来， 不到半个月，他的眉毛全部都脱落了。回到伊州，在今新疆哈密地区后，家乡的父老告诉他，这是得罪了神佛，给你的警示。他立即到佛像面前悔罪，表示决心改过，并把所刮来的黄金都捐献给庙宇。没过多少天，眉毛全都又长了起来。另一古迹中叙述了一个名叫勾龙翼的人，他在唐穆宗长庆年间，公元821年至824年外出做工，听说一同乡有病，他前往探视，见那个同乡在抄写《金刚经》，他把抄写的经文抓起来就撕，然后扔到地上，叫同乡不要再写了。他回家后当天就哑巴了，看了几个医生都治不好。过了五六年，他忽然听到邻居有人在念《金刚经》，心中想，别人都爱念经，可能真的管用，也许我得此哑病是以前谤毁真经所致，如果现在悔悟，终身信奉，不知能不能再说话。此后每听到别人念经，他就站下来专心地听。过了一个月，觉得自己好像也能念经了，并且他心里很想念经。几天以后，他偶然来到一座寺庙，遇到一位老和尚，他上前施礼，指着嘴表示自己是个哑巴，想念经。和尚便用小刀割了一下他的舌头，他刚想说哎呀好痛，他就能说话了，但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和尚。后来他发现墙上的画像中有位须菩提，就像那位和尚，于是他请人画了一幅须菩提像，终身礼拜，虔诚念经敬佛。由于中共恶党诽谤迫害法轮功误导，迫使许多人对佛道神犯罪，害人甚多，现在每周都有许多受害者觉醒，发表郑重声明，表示以前对大法、对师父不敬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支持法轮大法，弥补过失。古人讲，迷而知返，得道未远，人孰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与昨日之非告别，敬神礼佛，迈向美好的未来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愿同修们精进实修，利用宝贵的时间救度众生，衷心希望听众朋友们明真相，早日脱离中共邪党的控制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谢谢您的收听。